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澳洲多元文化节严重关注法轮功。法轮功是什么？为何全球有这么多人修炼？哪里有练功点？2011年6月4日，澳洲布里斯本北区热米尔多元文化节庆典上，许多人都在问着相同的问题。热米尔多元文化节庆典是布里斯本北区规模最大、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一天的人流量达10000多人。几十个展位中，代表东方文化的法轮功别具一格，深受民众喜爱。连续几年受邀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今年再次参加，展位前游人络绎不绝。学员们向感兴趣的人们介绍说，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指导，其祛病健身、令人道德升华的神奇功效在无数修炼者身上体现出来，通过人传人、心传心，十几年来迅速传遍世界，吸引了100多个国家的亿万民众。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而且是免费教功。一位名叫戴维拉的西方女子被法轮功功法的平静祥和所深深吸引，她向学员表示，目前她生活压力大，身患高血压，很想学练法轮功。当得知他家对面就有一个练功点时，戴贝拉兴奋不已地说，咱们清晨5:30见。晴空万里的下午，法轮功学员在草坪上的练功格外显眼，许多人围观和照相，也有不少人在一旁跟着练习起来。
玫瑰节星光游行，法轮功学员再获奖。2011年6月4日，美国俄勒冈州法轮大法协会第七次应邀参加玫瑰节星光游行，法轮功学员驾着自己亲手打造的法船参加了当晚的游行活动。法船荣获了2项奖励，最佳灯饰3等奖和最佳社区部2等奖。据官方报道，当晚有25万人观看了游行。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德国宣判首例中共610间谍案。德国首例中共610间谍案于2011年6月8日宣判，被告人 John Joe 周超英被判缓刑2年。并被处以15000欧元的罚款，以示警告。周超英是首名由于为中共情报机构刺探海外法轮功团体的情报而被判刑的德国华裔。中共当局打压法轮功的核心机构610办公室也因此在德国社会曝光。今年55岁的周超英自2006年3月起与中共610密切接触，频繁地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信息提供给中国情报机构，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使用的网络服务器密码以及德国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使得中共得以监听法轮功学员的谈话，并 并对德国法轮功学员进行监控。除此之外，周超英受命为610高官撰写了一份长达300页的所谓报告。德国反间谍机构宪法保卫局在周超英首次与610高官陈斌及其同伙在柏林市中心的 Park Inn 酒店见面之后，用了长达4年的时间对其进行跟踪调查。2010年5月，德国警方搜查了周超英在德国的住所，随后德国检察院开始对其进行正式调查。继德国下萨克森州高级法院今年5月26日首次正式就此案开庭之后，6月8日再次开庭。周超英承认他将很多德国法轮功学院内部的邮件转发给了陈斌。根据德国检察院提供的证据，周超英在前后长达4年的时间里与陈斌接触极为频繁，几乎每周都会通过 Skype 通好几次话。德国检察院在公诉书中说，610作为中共打压法轮功而于1999年6月10日特别建立的机构，属于中共情报组织的一部分。周超英向610办公室提供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触犯了德国刑法第99条，犯有间谍罪。检察院表示，德国法轮大法协会是在德国正式注册的协会，其许多成员是德国公民，德国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检察院在法庭陈词中强调，德国绝不能姑息间谍行为，并应将其行为公诸于世。根据德国刑法第99条，间谍罪最高可判5年监禁。下萨克森州高级法院的法官认为，周超英间谍案的证据确凿，犯罪行为属实，但鉴于其没有前科并全盘认罪，决定对其从轻发落，判缓刑2年，罚款15000欧元，责成其将罚款于7月31日前汇到大赦国际德国分部的账户上。法院警告周超英，2年内一旦发现其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将处以刑罚。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陷苦海走投无路，修大法枯木逢春。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们家陷入了重重危机。1993年，爸爸因为被别人坑骗了几万元，一时感情冲动与人争执时失手伤人，被判了刑。当时妈妈因为工作单位不景气而在家待业，妈妈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工作，连容身之地都没有了，只好整天以泪洗面，几度想自杀，可又舍不得我，满怀的忧愁无处倾诉，整天愁苦不堪地在生死线上挣扎。1995年8月，邻居阿姨向我们介绍了法轮大法，还送来了大法书。几天后，我们在礼堂集体看了李老师的讲法录像，老师的话讲的法理照亮了我们的心。妈妈说她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终于在大法中找到了答案。李老师讲，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知道了修炼的道理，懂得了人生返本归真的意义，我们家又重现了生机，妈妈的脸上有了笑容，生活有了意义，我们得救了。妈妈原本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颈椎病、类风湿关节炎、肠胃病、神经衰弱等等，使他痛苦不堪。修炼大法几个月，这些病全好了。拿他的颈椎病来说，一向都很难治。练功后，他的颈椎处生出了一个核桃大的疥疮，挺吓人的。妈妈知道这是清理身体的表现，并没有放在心上，坚持读书练功。他读转法轮时，就觉得窗里面时而发出吱吱的响声，到第二天疥疮消得像蚕豆大小， 顶上有三个洞，流出脓血，第三天就完全愈合了。从此，妈妈的颈椎再也不疼了，大家都觉得很神奇。妈妈找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她练功前一向脾气不好，常与顾客吵架。自从修炼大法后，妈妈知道练功人得同化真善忍，现在她对顾客特别有耐心，即使是面对很挑剔的顾客，她也会很耐心为别人着想，提供更好的服务。她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上海工程师再遭冤判，监狱拒绝家人探视。上海法轮功学员张琴2009年6月第六次被警察绑架，于2010年3月被徐汇法庭非法判刑五年，这是他第二次被非法判刑。他当即提出上诉，市中级法院于2010年6月在不开庭的情况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即张琴就被秘密送到上海市梯团桥监狱继续迫害，可直到2010年10月张琴的家属仍然不知他的下落。张琴80多岁的父母多次致电致信监狱管理局以及梯团桥监狱询问儿子下落，直到2010年11月两位老人才在狱中首次见到儿子，并对儿子的健康状况表示极度担忧。2011年4月起，张琴父母由于没收到接电信，多次致电梯兰桥监狱。张琴所在的一大队一中队队长向某说，张琴现在坚持练功，而且还向其他犯人宣传法轮功，违反监狱规定被再次取消会见并被严管，以后能否会见要看其表现。如今家人不知何时才能见到张琴，更不知他是否遭受酷刑折磨。张琴男56岁，家住上海徐汇区龙水南路，是上海市盛德塑料有限公司的技术骨干，曾任总工程师、质监科科长等职务。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张琴屡次遭到不法人员迫害，曾被非法关押多次。
优秀军人又现凌雨。2011年4月25日下午6点，辽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程俊峰正在家中干活，新台门派出所所长李东明等十几人私闯民宅，再次绑架程俊峰，并将他非法劳教一年，劫持到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迫害。与程俊峰同时被绑架的还有他的母亲李素文，60多岁了，当时老人不肯上车，被强行抬上车。警察在绑架好人的整个过程中不敢明目张胆，而是开着一辆没有警号的普通白色面包车。李素文老人被绑架后心脏病复发，高血压突升，当时躺着不能动，被警察说是装的。两名医生给老人检查三遍，警察使眼色让医生配合迫害。其中一个医生说，他们说装的就装的吧，不管了。另一名医生则秉持正义说，咱们不能作假，得实事求是，不然咱们是有责任的，这样才把李素文老人放回家。35岁的程俊峰又名大东，为人忠厚老实，他曾是一名军人，在部队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士兵。1999年回家探亲时喜闻法轮大法开始修炼，那年大东23岁。大东因为澄清法轮功真相，曾于2004年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锦州劳教所被迫害期间，警察为了达到转化他的目的，使用暴力殴打、电击、戴铐子、长时间不让睡觉等各种酷刑折磨他，给他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现在这位昔日优秀军人又再次被中共非法劳教。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有感于宗教商业化，中国拥有为数不少的宗教名山，而如今宗教名山的人工化、商业化日益加剧，导致自然景观改变，寺庙氛围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浓重的商业气氛令前来参拜的游人感到遗憾。中国社会调查所 SSIC 对包括北京、广州、深圳、重庆、石家庄等五个城市的1000名居民进行了电话访问，有过半的被访者表示，这些宗教场所环境不好，杂乱无章，商业气氛很浓。中共宗教局局长叶某针对社会上有关少林寺商业化的质疑则表示，支持少林寺这种利用自己的长处服务社会的探索。在这种来自中共高层的授意下，商业化让宗教场所成为世俗经济创收的领域，僧人道士不得不一切向前看，成为宗教场所的从业人员。其实贪念乃修炼人的大忌，打着修佛或修道的幌子贪得无厌，追求钱财，真是亵渎神灵。佛教中曾有这样的故事，魔王对释迦牟尼说，你涅槃后我一定要破坏你的佛法，你戒律森严，极力强调贪欲的危害，叫人远离贪欲，而我满足百姓的贪欲。到你末法时期，我叫我的徒子徒孙混入你的僧堡内，穿你的袈裟，破坏你的佛法，他们曲解你的经典，破坏你的戒律，以达到我今天武力不能达到的目的。释迦听了魔王的话，久久无语，不一会儿两行热泪缓缓流了下来。到了今天，这个故事成为了现实。是谁让宗教商业化？是共产党。中共为什么让宗教商业化？是为了破坏人们的信仰和宗教的修炼形式。中共所谓的无神论，其实就是想让百姓只信共产党，不能信别的。所以为了让共产党的无神论立足，中共不惜一切代价让传统宗教磨变，如拉宗教领袖入伙参政，按中共的要求讲经布道，用金钱、美女、官位引诱信徒，最终彻底毁掉他们信仰神和修炼回归的路。党要敛财，党也要让宗教形式成为捞钱的工具，使本应是净土的宗教场所与腐败共产党同流合污。同时中共让宗教磨变，不只是为了统治宗教，而是让宗教帮他一起愚弄百姓，欺骗众生，为了他一手遮天，统治天下。有人认为中共没有公开迫害宗教，所以到宗教里找出路，可是当中共利用利益和商业化的手法磨变宗教，政教合一的时候，对宗教的信仰变成对中共的信仰，信仰失去了意义，信徒没有归宿，人们断了回归的路，不公开迫害也达到了毁灭人的目的，中共何必还公开迫害宗教呢？所幸的是，宗教和信仰并不是一回事，宗教其实是人搞的表面形式，信仰则是信神和真理。宗教代表不了佛法，宗教腐朽败坏了，不等于佛法也腐朽败坏。佛家讲，人身难得，东土难生，正法难闻。道魔同在一世，真假要用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去做分析和判断。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董奉，字君毅，生于侯官县，是三国时代的吴国人。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做侯官县的县令，见到过董奉。那时董奉有40多岁了。后来县令罢官而去，过了50多年后，那个县令又经过侯官县，原来的立足都老了，而董奉的容颜还和50多年前一样。那个官员问他，你得到什么道术了？我当初看见您时，您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已经皓首白发，而您却更年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董奉说，不过是偶然如此罢了。这一年，杜谢担任胶州刺史，中毒病死已经3天了。董奉当时正在那里，就前往探视。他拿出3丸药放到杜谢口中，用水灌他，叫人捧着杜谢的脑袋使他抬起来，摇动脑袋把药丸灌进了肚里。顷刻之间，杜谢的手脚好像能活动了，面色也渐渐地恢复过来，半天的功夫就能坐起来，又过了4天能说话了。杜谢说，他死时恍惚如在梦中，看见有10几个穿着黑衣服的人把他捉到车上，进入一个大红门，径直把他交付地狱。地狱是一个浴室一个门，每个浴室只能容纳一人。黑衣人把他关到一个浴室中，接着就用土从外面把浴室的门封住，不再能见到外面的光。有一天，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太乙真人派使者来招杜谢。又听到外面有人在清除封土，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人把他带出来，看见有一辆马车，上有红色车盖，3个人共同坐在车上，一个人手持结账招呼他上车。快到大红门时醒过来，于是他又复活了。杜谢于是起身感谢董奉说，特别蒙受您的大恩，您是太乙真人派来的使者，是您把我救活了，我该用什么方法报答您呢？于是他为董奉在庭院中修了一座楼。董奉不吃别的东西，只是吃些肉干和枣子，稍微喝一些酒。杜谢每天3次给他准备这些东西。董奉每次来饮食，有时就像飞鸟一样腾空飞来，坐到座位上吃完就飞走，人们往往发觉不了。一年后，董奉要辞别杜谢而去，杜谢苦苦挽留不住，问他，您想到什么地方去？不要一只大船吗？董奉说，不用船，只要一口棺材就行了。杜谢为他准备了棺材，到第二天中午时，董奉死去，杜谢用棺材把他殡葬了。7天后，有人从荣昌来，说，来时，董奉曾嘱咐他，为我好好感谢杜谢，让他珍爱自己。杜谢听到这话，便挖开坟墓，打开棺材一看，里面只有一张帛，帛的一面画着人形，另一面用丹砂画着一道符。董奉后来回到豫章郡庐山下居住，有个人长了恶疮，眼看快死了，人们用车载着他找到董奉，他向董奉磕头请求治疗。董奉叫病人坐在屋子中，用5层布巾盖住他，叫他不要动。那病人说，开始时觉得有一个东西来身上舔舐，痛不可忍，那东西对我浑身上下无处不舔，估计他的舌头有1尺来宽，听他喘气像牛一样，也不知是什么东西，舔舐了很长时间才离开。董奉这时进到屋里，给他除去5层布巾，用水给他洗浴，然后把他打发走，告诉他说，不久就会痊愈，但不要当风站立。回去10几天，这个病人身上赤红，皮肤脱尽，甚为疼痛，用水一洗就不痛了。到了20天，新皮肤长出，病就好了， 身如凝脂，柔嫩有光泽。后来忽然天逢大旱，县令丁世炎说，听说董奉军有道术，应该能使天下雨。他就亲自携带酒和肉干去见董奉，陈述天大旱，希望他施术降雨。董奉说雨水容易得到，于是看着自己的屋顶说，贫道的屋子都能够透见天，雨来了可怎么能忍受呢？县令马上说，先生只要能叫天下雨，我们应为您盖好房子。第二天，县令亲自带立足百余人，运来竹子木料，很快就把屋架立起来。正要聚土和泥，准备到数里外取水时，董奉说，不用，天黑时就会下大雨。取水的人停了下来，到天黑时，果然天降大雨，高坑低洼处都积满了水。董奉住在山中，不种田，每天给人治病也不要钱。重病人被治好后，董奉就叫他栽五株杏树，轻病人栽一株。像这样过了数年，一共栽下了10万多株杏树，郁然成林。董奉让山中百禽群兽都来杏林中游戏玩耍，杏林中始终不生草，像有人耕耘除草过了一样。后来杏子大丰收，董奉在林中修筑了一个草仓，告诉当地的人说，想买杏的人不需告诉我，只要把一器皿的谷物倾倒到草仓中，然后自己到杏林中摘一器皿的杏子即可。曾经有人给的谷物少，而摘走的杏子多，这时林中的一只老虎就窜出来，吼叫着追赶他。那人甚为恐惧，急忙带着杏子往回跑，跑时在路旁倾洒了不少。到家计量杏子，和他交到仓里的谷物一样多。还有的人来偷杏，老虎就追到他家中把他咬死。家里人知道他偷了杏，就给董奉送去谷物，磕头谢罪。回来之后，那个死去的人也就活了。董奉每年卖杏，用得到的钱买回许多谷物，不久就用这些谷物来赈救穷人，并供给穿资不济的往来旅客行商。这样用去的谷物大约每年20000多斛。县令有个女儿，为鬼魅所诱惑，治疗也没有功效，就来求董奉给女儿治病，说，您如果治好我女儿的病，我就让她来侍奉您。董奉答应了，就招来一个白驼，长数丈。那白驼在路上爬行到县令女儿的门前，董奉派自己的侍者把他斩杀了，县令的女儿病也就痊愈了，董奉就收纳县令的女儿为妻子。可妻子好多年也没生个儿子，董奉经常外出，妻子不愿一个人独住，便收了一个养女，年龄有10多岁了。有一天，董奉耸身腾入云中而去，没有回来。他的妻子和女儿还保存着董奉的居室，母女二人卖杏得钱，生活过得很好，并继续周济穷人。如有人欺侮他们，老虎仍是很忠心地保护他们，并立即出来追逐欺侮他们的人。董奉在人间300年后才离去，面色像30岁的人。人们都知道董奉是太乙真人派来的使者，他与三国时的张仲景、华佗齐名，并称汉代建安3神医。后来的医家们传承着董奉的精神和行为，关注照顾百姓的健康，把医道比喻为杏林事业。百姓们称颂医生时，也经常使用杏林春满、玉满杏林等词语，而且渐渐成为成语。中国的医学文化确实是神传文化的一部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